只有比较才能够分出真伪高低。耶稣不仅这样要求门徒，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耶稣的爱。耶稣本是无限荣耀的神，为拯救沉沦的世人，不惜降世为人，自己过着贫困的生活，四处传讲天国的道理，要人们悔改回归，多次行神迹奇事，治病赶鬼，解除人们的痛苦。但犹太人却反目相待，虽然找不出耶稣有任何过犯，但仍然怂恿罗马巡抚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如果我们处在耶稣的地位，恐怕再通达的人也难免要对犹太人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受了剧烈痛楚时，面对那一群大声咒诅他的犹太人，他却对父神祷告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，或者有敢做的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这种爱是世人无法相比的，是人间没有的，它只能来自天上，来自神。有耶稣这面镜子，谁敢说自己已经达到了神的爱人如己的标准了呢？深藏在人思想隐秘处的罪性，不仅他人看不见，甚至会向自己掩饰。但神是鉴察人心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深刻地指出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1995年是伦琴发现 X 射线100周年。中国科学报海外版1995年12月25日发表了张能静的文章《X 射线的发现者伦琴》，其中写道：1895年12月，伦琴向德国维尔兹堡物理医学学会提交了自己的工作报告，关于一种新射线。几周之内，消息传遍了世界，人们为一种射线能看到自己的骨骼、腑脏感到震惊和畏惧。美国在得知这项成果的第四天，就利用 X 射线为一个病员找到了子弹在体内的准确位置。也是在美国，新泽西州很快通过了一项今天读起来令人捧腹的法律，禁止在观剧望远镜中使用 X 射线，以保护少女的衣装不被看透。X 射线发现不仅引发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，而且在哲学、认识论等方面也具有深远意义。伦琴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一位得主。但我引用上面这一段话，主要是说明人们对暴露自己所感到的恐惧。然而神的鉴察比 X 射线更加可畏，神可以把我们的魂与灵剖开，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辨明。主耶稣的教训真比两刃的剑更锋利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当耶稣再来时， 每个人一生中的心思言行都要面对面地对神做出交代。圣经说，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明白圣经中关于罪的含义以后，谁敢说自己一生的行为无可指摘，自己的心思意念洁白无秽呢？谁能再说自己无罪呢？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每个诚实的人都应该能够面对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事实。人的罪性虽是无争的事实，但对人的罪性的根源却众口不一，长期争论不休。进化论者说，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，因而人身上必然存留着动物的本性，即为生存而斗争的兽性，并认为这是人的罪性的来源。因为人也是动物，为保证自己生存的权利，必然会保护自己而与他人争斗。按照这种观点，人的罪性乃是符合情理、天经地义的。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，首先，立论基础是缺乏依据的。我们在第六章已经详细的讨论了，人不是由动物进化来的，而是神亲手所创造的。
其次，人的罪性何止是因为生存竞争呢？人在温饱有余之后，仍然往往表现出对名利权力的贪得无厌。人在自己通达以后，仍常常会对那些与自己的生存毫无威胁的人生出嫉妒、狡诈、残忍，这些都不是用人的动物性能够解释的。
更多的人认为，人的罪性是后天的，与教育有关。我国历来有荀子的人性恶与孟子的人性善之争。孟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，认为人的恶性乃是由后天的环境造成的，这种观点被普遍接受，孟母三迁的故事也因此被广泛流传。不仅我国如此，西方也有类似看法。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工业化的推进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19世纪的西方呈现出一派经济繁荣、国泰民安的祥和气氛。有很多人，包括不少基督徒，对世界的前途都抱着十分乐观的态度。当时人们普遍认为，只要不断提高生产水平，发展经济，使人人可以生活得更好，只要大力普及教育，使人人能够分辨善恶，人类社会就会日臻完善，人的罪性也将随之根除。然而20世纪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目瞪口呆，战争中暴露无遗的人性的凶残暴虐，把人们的美好憧憬打得粉碎。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提高，并不会使人们的精神生活道德水准自动升华。教育使人明大义、辨是非、知法守法，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犯罪率，但却无法改变人们的罪性。教育、知识只可能使人们行事小心谨慎，恪守社会法律，但这只是在压制人的罪性，或使罪性更加巧妙、更加隐蔽地表现出来。气候一旦适宜，这些罪性便会立刻爆发出来。不久前，在一本书中看到一则故事，一个来自一个有吃人习性的部落的青年人到美国求学，完成大学学业以后，又回到自己的部落。 几年后，他的一位同学从美国去探望他，发现他又恢复了食人习惯，非常惊愕，百般不解地问道：难道在美国多年教育对你的生活习性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吗？他却微笑着回答说：当然有影响了，我现在吃人肉时已改用刀叉了。很多人都认为，只要有改革社会的良方，人的罪性就会逐渐消除。但是现实正好相反。据说有一次，《泰晤士报》举办征文比赛，征文题目是：现今世界的最大问题是什么？不少人投去了洋洋洒洒的大部头文章，但有一个人的文章只有一句话：编辑先生，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是我。一语道破，入木三分。是的，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乃是人心不轨。如果能够把爱己之心变为爱人之心，小到家庭朋友之间，大到民族国家之间，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。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，虽有许多治世仁人、改革家应运而生，有过无数可歌可泣的奋斗和牺牲，然而当他们登上权力的宝座时，过去深藏不露的罪性开始蠢蠢欲动，逐步表露，甚至恶性发作，于是开始退化沉沦，重蹈其改革对象的覆辙，进而被新的一代革新者所推倒取代。如此往复不止，令人惊叹不已。并非都是改革的宏图不可取，而是实行改革的人的心灵不够纯洁，无法将改革进行到底。社会改革固然可以带来一些暂时和比较表层的好处，但是不能够触及人心，人类社会就无和平繁荣、长治久安之望。人们逐渐悟到，人的罪性是先天的，而不是后天形成的，也不能够用人为的方法去掉。人的罪性的根源，在圣经中有清晰的论述。在神创造的第六日，神说：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而后神又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了亚当的妻子夏娃。亚当夏娃被造时是完美的、圣洁的，因为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亚当和夏娃被神安置在伊甸园，负责修理看守。神明确吩咐亚当说：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可是在魔鬼的引诱下，夏娃和亚当背逆神的旨意，偷吃了禁果，被逐出伊甸园。他们与神断绝了交通，带来了灵性的立即死亡和肉体的必将死亡。这种灵性和肉体的死亡延及全人类，使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有罪的人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人类始祖的罪性的产生，乃源于对神所赋予的自由意志的滥用，对神的旨意的不顺服。始祖的悖逆 使人与造物主的交通中断，灵性枯竭，从此陷入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境地，不能自拔。他们的子孙一出世就具备利己的私欲，具有罪性。这里并不是说因为始祖犯罪，神要株连九族，把罪名强加在其后代身上，使之背黑锅，乃是因为始祖的死亡的灵性代代相传。自私的核心使每个人必然要犯罪而成为罪人。如果一定要问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话，可以这样说：神造人时，人性是善的，但人偷吃禁果之后，人性就变恶了。对始祖的后代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一出母腹就有犯罪的倾向，或者说人性是恶的。